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教会的生活是一种文化的塑造，是看不见的价值观在引导我们看得见的生活方式。教会文化的改变总是从教牧团队开始，永远是先由上而下，然后才由下而上。你说这有圣经的根据吗？在以弗所书4:11-13，圣经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没有？这个画面讲的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身体会逐渐长大，直到他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这段经文的开始，第一个重点是他所赐的，教牧团队，教会的领袖是神给教会的礼物，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说以恩典为中心经历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指的不只是我个人里面经历到信心的成长，这叫做恩典。神赐给我们教会的教牧团队，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他们在教会扮演属灵领袖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教会的改变是因为这些教牧领袖为平信徒，也就是不是担任教牧领袖的职任的这些人，创造了属灵成长的空间。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什么叫牧养。牧养的概念是为你塑造属灵成长的环境，但是不直接塑造你。牧养是在创造环境，但不直接创造你。你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好像一个农夫选了一块田，四周筑上了篱笆，不让豺狼虎豹进来，把一块地给划分好了，开始耕耘，把石头给拿走了，把草给除去了，然后放上了肥料，然后配上了水，最后把种子放下去，小心翼翼的摆好，按着次序，有没有一格一格的摆好。但是有一件事农夫做不了，你知道吗？叫那个植物生长的乃是神。凭信徒生命的成长必须直接经历来自上帝实实在在的超自然的恩典，是上帝使我们每一个人成长，没有别人可以代劳。你的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直接解决，但是当我做一个牧者的时候，我可以做好一件事情，是把你属灵成长所需要的环境给整理好了，好让神在你身上要做的事情会没有受到人为的阻碍，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彰显出来。这就是牧养的工作。牧者不是父母，牧者不能承担你生命中的每一件大小事，牧者基本上不能直接替你解决问题，牧者为教会里面的单身族群预备了单身族群成长的环境，为结婚的族群预备了结婚族群成长的环境，但牧者没办法替你经营单身生活，没有办法满足单身者的孤单，牧者不能用自己的人去满足单身者的孤单，牧者不能用自己的人去解决婚姻生活中的冲突。 牧者为这些环境中所需要的成长条件提供了最好的支持，但牧者不能亲自去做。牧者不是朋友，牧者没有办法跟你分享你生命中太多的隐私，牧者没有办法天天查手机，知道你每一个时候的动态。牧者为你祷告，但是牧者常常不知道你生命中的细节，这样会不会让他变得是比较不好的牧者？你说你都不关心我，你如果关心我，你就应该知道这些事情。我告诉你，你怎么老不记得？每次为我家孩子祷告都讲不出名字，有没有？但是牧者为教会创造一个互相带导的环境，就是牧者的责任。牧者为每一个人聚精会神的祷告，就不一定是每一个牧者的责任。牧者作为一个团队，在牧者与牧者之间彼此相处的模式，会为教会创造一个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处的模式。如果牧者每一个人都活得非常的圣洁到一个程度，就从来不需要悔改的话，弟兄姐妹也都是非常圣洁，也都不需要悔改。因为整个教会的文化是如此，当牧者团队愿意把敬拜放在教会的首要之事，说我们教会很多事情没做好，但一定要先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敬拜。而我们敬拜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而不是表面的形式而已。我关注的是我操作敬拜的时候，要表达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是耶稣基督，我要在耶稣基督里向神献上敬畏倚靠的心，来建造我们的敬拜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想要敬拜的人就会欢欢喜喜的加入这个教会，帮助教会不断改善敬拜的其他细节。可是有一些事弟兄姐妹做不了，带领全教会一起敬拜神，一起敬畏神，一起在神面前谦卑降服，这个需要牧者来做。然后弟兄姐妹在这个气氛底下帮助教会的崇拜开始充实了，这边的招待越来越整齐了，那边的诗班声音越来越美了，然后这边台上的程序细节越来越走过了。可是那些事情弟兄姐妹都可以做，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是必须教牧团来做，坚持敬拜本身的中心意义。敬拜是要敬畏神，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真神，我们在他面前敬畏他，这件事情要牧者以团队的方式来做。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整个教会就有了这个环境。牧者决定这样做不等于弟兄姐妹就立刻会这样做，但是牧者这样做的时候创造一个环境，让愿意这样做的人在里面可以跟着做。而到此为止我没有考虑人际关系，到此为止我的作为一个领袖，我的内心是深深的把自己的锚抛在上帝的旨意里，我还没有考虑人际关系的问题。我先清楚的从神那里领受了意向，有了使命感，有了呼召，有了理想，有了梦想，在教牧团队的祝福下重新祷告，我们在意向与使命上做了结合，然后我们开始经营人际关系。我不是先跟你喝茶聊聊我们的孩子，讲讲我们的太太，然后看看最近投资怎么样，后来突然间说哎，我们一起搞教会吧。好，不是这样，我们一起要搞教会，我们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要建造一个敬拜神的教会。我有这个心智，你看得出我是真诚的，你有那个心智，我看得出你是真诚的，我跟你一起同心祷告，我还不认识你呢，我还不知道你挣扎什么呢，但是我们在神的旨意上合一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开始操作了一次，操作了两次，慢慢那个形状有点出来了，我们心里面觉得受到安慰，我们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同工，我还不认识你呢。然后一次两次之后，我们开始建立了关系，我开始关心了，哎，你今天觉得怎么样？你后来怎么样？你家怎么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深刻了。我们的意向使命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情的基础上，我们感情是建立在我们意向使命的基础上，这就是领袖的生命。因为领袖如果跟着人的关系跟感情走，领袖就失去意向。教会失去意向的时候，民就放肆。什么叫放肆？大家自己找办法。因为牧者没有把环境准备好，羊只好自己到处找草吃。牧者没有把羊按着时刻带到溪水旁，羊只好自己满山遍野的找水喝。 牧者没有安排好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要忙，什么时候要停，结果大家就一直忙，有些人就一直停，有没有？因为没有人带领这件事情，然后有些弟兄姐妹很心里面很焦虑啊，教会这样子，那我得要多做什么？那你去做牧者，你有这种心情的人，就去好好的装备自己，忍受各样的挑战，去扮演牧者的角色。好的牧者的性格就是很会忍耐，那忍耐表示在温柔，我允许上帝让很不成熟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也不成熟，只是作为牧者不好随时发出来，但是因为作为牧者我就要让弟兄姐妹不成熟这些东西出来，然后耐心的梳理，可是我又不能直接的干预，因为如果我直接的干预的话，要么我败了教会乱了，要么我成功了大家都依赖我，非我不行，结果人们还是没有成长，我没有建造教会，我建造了我的粉丝团，这样子对教会没有任何实际的益处。我需要允许上帝在教会里面亲自工作，而我的任务是把这个环境照顾好。怎么样创造这个环境？从教会的文化开始。这个文化的概念是透过看得见的行动去表达看不见的信仰。那个看不见的信仰有哪些呢？例如说，我知道好多牧者哈，我讲一些例子。有一个牧者，他们教会都是病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残疾人，然后有很多的家里面有各式各样心理疾病的，都带到教会来。那个教会200多个人，坐在第一、第二排的人都是一些平常你不会看到的人。然后有个人，我去那个教会崇拜哈，好几次，每一次呢，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智力有障碍，但是已经50几岁的一个老先生，他就拿着一个咖啡杯，前面在崇拜。牧师正在讲到，讲得正慷慨激昂，他就从外面就走进来，然后跟他说：“大家好，大家好。”然后他就坐下来。有些人就问说：“这个人这样做人多久了？20年了，从来没有人要把他赶出去吗？”没有，为什么？牧师说：“给他做，有没有？教会接纳残疾人。”那你问牧者说：“那牧者已经过世，你问牧者说，你在想什么？”他说：“你们看这些人是病人。”我们看这些人是生病的人，啊，你们发现很不一样，对不对？你看的是病，我看的是什么？人，我关心的是人的生命怎么改变，不是他的病，我关心的是他在这个病的状态底下，他跟他的家要怎么样去倚靠神的恩典来生活。他有这个信念，他这样操作，全教会都感染到了，结果大家就一直把各种有病的人都带到他们中间来。可是那个教会的关系产生很微妙的质变，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有没有？因为大家开始觉得我有问题不是问题，我的人才是问题，有没有？啊，就是大家不会用表面看得到的健康成功来评估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开始关心人真正生命本质的问题。因为那个牧者做了这件事情，他的整个团队都被感染，整个教会20几年的历史这样塑造下来，拔不掉根基，他已经过世了，那个教会今天还是这样，因为那个文化深深的放在那个教会里面。当教牧团队坚持敬拜是教会最首要的任务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会把神带到他们生命的环节来思考。因为只有坚持敬拜可以帮助有罪的人常常被提醒，神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大部分的时候我的情绪变化，我的人际关系里面常常神都很远，有没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像什么？像早上起来就要出门，不知道穿哪件衣服，所以我站在镜子前面，然后就开始试，然后就看这样怎么样，然后就跟上帝说：“哎，上帝啊，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有没有？”上帝在那里，对不对？那不是敬拜，敬拜是我在上帝的面前，我用敬畏的心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今天你量给我的这个情况，我要该怎么样来荣耀你？我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不是请上帝来看我对自己的看法，有没有？这个是敬拜。当教会把敬拜放在弟兄姐妹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愿意敬拜的人就来了，不想要敬拜的人就跑到旁边去围观了，有没有？当教会把敬拜以外的事情，例如说娱乐，放到教会的正中央的时候，想要玩的人都来了，想要敬拜的人都拖到旁边去祷告了。那件事情是弟兄姐妹做不来的事情，教牧团队必须要站在前面。当教牧团队坚持敬拜作为教会的中心的时候，人就开始谦卑下来，因为有上帝 我是人，我就站在他的宝座脚前。当人开始谦卑的时候，人就开始听上帝的话。当人开始听上帝的话的时候，讲道的权威就变得很荣耀了。人们会坐下来好好的听讲道。好的敬拜的结果就是讲道的时候大家都专心在听。不好的敬拜的结果是人们听的时候就会挑这个人怎么讲的这样不好听，连那个声调都太高了，还破音，什么都拿来讲，没有人在听神的话。可是当人们把敬拜放在中心的时候，人们渴望听到神的话。而当人们开始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人们开始认罪了，人们开始看见自己的生命跟上帝所要的是如此的相差地远，人们开始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而我却没有好好的依靠神，我愿意回转归到神的面前，认罪就发生了。当教牧团队开始愿意认罪的时候，不是在弟兄姐妹表演出一个好像很强壮的样子，而是向弟兄姐妹承认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里面有很多的诡诈、贪心、情欲，求主赦免。我是一个 monster， 我是一个怪兽，如果不是上帝救我，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里。我像犯罪被神怜悯的大卫，我像背叛基督回转的彼得，但今天我站在神的面前，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因神的恩才造成的。我就开始悔改，我愿意跟我的同工认错，我就不要说我是牧师，你是执事，你应该听我的。我会说，弟兄你讲的没错，谢谢你这样跟我分享，上帝使用你来对我说话，哪怕那个人其实不怀好意，有没有？但是因为他的话里面仍然他听到上帝的声音，我愿意去听，我愿意被调整，因为我内心依赖那坚强的上帝，我的里面不倚靠你，所以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让你来塑造我，让你来指责我，让你来帮助我，检讨我的敬拜，检讨我的讲道，检讨我的祷告，检讨我的服事，检讨我带领团队的方式，我愿意被神所使用的周围的人来塑造，因为我心里面深深的依赖他。那当牧者有了这个态度的时候，弟兄姐妹愿意分享内心真实软弱的气氛就会出现。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敢在教会面讲自己的问题？因为教会就像参天的树林一样，我只是一个小草，哇，大家都是属灵的巨人，有没有？所以我只能分享小草的事情，没有办法跟大树比拟。这种气氛一旦创造出来，两个坏事，弟兄姐妹开始练习，有系统的练习假冒为善。第二个，传道人变成压力锅，因为传道人又要维持参天大树的形象，非常非常的辛苦。教会越大越恐怖，因为教会30个人，我只要做30个人大树；教会2000人，我要做2000个大树；教会15000人，我要做15000人的大树。我不能失败。然后教牧团队跟教牧团队之间，牧者跟牧者之间，第三个坏处，没办法谈心事。因为我下面有3000个粉丝，你后面有200个粉丝，然后要是让你发现我的弱点的话，待会你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动员那200个粉丝啊，来影响我的3000个粉丝，有没有？教牧团队就被试探，开始勾心斗角、竞争比较。虽然他们当初蒙召的时候都不是想这样，可是因为教会缺少一个在神面前敬拜、谦卑、听神的声音、认罪、悔改、倚靠恩典的文化没有出来，所以就没有办法谈这些事情，只好通通往家里包起来，直到家里的客厅着火了，先把窗户门关起来。牧师跟师母吵架，绝对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为什么不可以有人知道呢？为什么我们做的见证不是告诉这个世界说，我们何等残破，但上帝救了我们？教会作为一个人为的组织，跟企业组织有什么差别呢？企业组织会勾心斗角，教会不会勾心斗角吗？但是教会有基督是教会的主，当我们愿意回头说我们错了，我们需要改变，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毕竟我们是基督徒，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基督仍然活着，他是我们的主，虽然已经一团混乱了，有没有？我们回到基督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有救生员，不是没有，对不对？上帝会救他的教会，上帝说他要赐福他的仆人以色列，他的教会要成为打禾场的谷的那个新的犁， 要变成打碎三纲的那个犁。上帝要让教会得胜，不是让教会失败。当教会回头归向基督的时候，教会仍然有机会得胜，不管原来发生过什么事情。要的是什么？悔改认罪的文化。从谁开始？从教牧团队开始。教会从教牧团队由上而下建造这个文化，弟兄姐妹愿意用信心这样经历的人，就会在这个文化里面成长。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敬拜，我们就谦卑，当我们谦卑，我们就听神的话，当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开始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充满感恩的心，因为发现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我们开始饶恕，然后我们发现我是个罪人，上帝对我这么好，耶稣为我死，你也是个罪人，我没有比你更好，上帝给了我这么多，我怎么可以，上帝为你开了一个恩典的门，我却把一扇窗户关上了，我应该要饶恕你，我应该要怜悯你，我应该要接纳你，我应该要无条件的对你好，哪怕你没有准备要对我好。饶恕不是建立在对方愿意悔改的前提上哦，饶恕的心态是已经给出来了，直到对方愿意回转的时候，和好才会发生。但是饶恕是你主动的，你单方面的给出来的，就像上帝饶恕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准备要悔改，他已经把饶恕所需要的一切恩典赐给你了，当你回头的时候，和好就发生了，对不对？那个饶恕的爱是不等对方的行动就先给出去，因为你深深的活在神儿子耶稣的恩典里面。你注意这个次序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敬拜的话，如果没有谦卑的话，如果没有听神的话，如果人没有先承认自己是罪人，大家靠礼貌来建立教会的生活，然后你说我们要彼此饶恕，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是为自己，要是不原谅你，大家都说我没爱心，那我饶恕了你以后，你还天天伤害我，然后就问说，主啊，我已经饶恕他七次了，他还是这样，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有没有？这个问题就跑出来了。不管怎么样饶恕，怎么和解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回到原状，因为敬拜没有发生，因为谦卑没有发生，因为神的话没有出来，因为认罪没有发生，因为我没有发现我活在神的恩典里，我饶恕什么啊？我根本没有东西给你，然后我只感觉到你一直把我东西拿走，那我怎么有办法饶恕？那个饶恕就变成一个虚伪的，每个人都在操作假冒为善的饶恕的功课。反过来，如果你对你的教牧团队觉得啊、哦、很失望，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求主差遣你，求主兴起你，求主赐给你信仰，赐给你意向，赐给你理想，赐给你对神的恩典的充足的信心，使你谦卑，使你忍耐，使你坚持，哪怕你的恩赐只有这样，你就说，主啊，你若肯，求你差遣我。我为教会祷告，让上帝光照你，你在这个生病的教会里面，你神对你的职业和角色是什么？有一次，我在北美，有一次我到苏格兰去短宣，苏格兰的教会需要工人，没有工人，那我们去短宣，都是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他们的家庭，我们组一个短宣队，六个人，我们在教会征召了短宣队，有一个孩子是心智功能比较迟缓的孩子。他妈妈为他真的是好像声音说，为了这个孩子花尽了积蓄要求医生治他，他不是简单的智力障碍，他是有一种脑分泌的疾病，他就学习很困难，他居然报名要参加短宣队，然后所有的人都反对说他去短宣队做不了任何作用，对吧？然后我也想，有可能做不了什么作用，但我是短宣队的这个带队的人，我就去他们家探访，坐下来，他妈妈带着殷切的眼神，然后呢，我跟着孩子坐下来，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干嘛？不是玩哦。他说我们要去传福音。我说你讲得很好，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像一个军队哦。你知道什么是军队吗？他说就是要听你的话。我说哇，我说好，那我们短宣队出去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完全听我的话哦。你如果愿意相信我会保护你，帮助你完成这个使命的话，我会听上帝的话，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完全顺服我。 中间你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状况。如果你发现状况的话，我告诉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答应我，我才带你去。他说好，我答应你。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他妈妈很感动，我说我把他带去了。他到了短训的时候有没有很听话？好，我讲给你听哈。他短训队的时候，他挑食，我们没带什么钱啊，就买一些很简单的食物做了一个面，他就不要吃，然后他不要吃蛋。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来传福音，圣经说人跟我们摆上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他说圣经有这句话吗？说有，发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他就，哎，就吃下去了，他顺服了。到教会的时候，我去做培训，这边办布道会，后面团队搞儿童营。那他又没有办法带教案怎么办？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放在外面，就帮我们看门。哎，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者的孩子们就不愿意进儿童营，为什么？因为父母亲说那是基督教的，不要进去。但是他们知道有饭吃，都在外面。那个孩子啊，就在树下玩。他就跑过去陪孩子玩，陪了一个上午，陪了一个下午，然后在那个树边跟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非常的伟大。他就讲一句话，他用英文说，好， Our God is great， 他是一句话。我也没训练他，他就上午跟下午陪孩子玩，然后就跟那群孩子说 God is great。 后来这些家长跑来跟我说，哦，我们家里面也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状况，说你们的团队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人在一起呢？他们对我们充满好奇心，我就请他们来布道会跟他讲福音。不是我们的坚强吸引了别人，是我们的脆弱吸引了别人。人家说家家户户其实都有病人，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家家户户都有争吵，家家户户都有问题，为什么你们敢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中间呢？因为你们中间有救生员，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因为好像信仰在你们中间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作用，大家都把强的事情表现出来，把弱的东西藏起来，为什么你们不惧怕把弱的东西拿出来呢？因为有神的恩典，我就不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弱，我就觉得上帝造他安排他量给他的苦难是有特别的目的的，上帝对他的母亲是有特别目的的，我发现上帝在他们中间工作，我就深信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就站在台上带着这样的团队我们献诗，然后我跟他们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人的软弱，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他们相信这句话，因为我们有软弱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没有排斥他们。这个需要教会由上而下来建造一个文化。如果做领队的人没有决定要接受这个人，带整个团队跟他一起合作，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因为团队，教牧团队有个意向，我要用我们的信仰来经营我们的社群文化，那个文化根深蒂固的发生在我们教会日常的一举一动的安排里面，它就创造了一个空间，让活泼的团契生活跟小组变得可能。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要能够放下心防，真诚的分享，除了我们找到我们可以信赖的人之外，我们恳求神为我们建造一个可以愿意承认自己有罪，需要依靠基督的恩典，愿意彼此饶恕的教会。有了那样子的教会，有了那样子的团队，我们要建造这样的小组就变得可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恳求你，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恩典，让我们不要轻看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牧者、长老，那一切含辛茹苦服侍我们的人，让我们不要轻忽他们的劳苦，让我们不要论断他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与我们一样有许多的软弱，然而他们需要深深的看见他们是在你的恩典中，使他们的生命可以破碎，可以谦卑，可以带领我们用敬拜与敬畏的心来服侍你。哦，阿爸天父，恳求你激励我们的心，迫切地为我们的牧者们祷告，恳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若是被你呼召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让我们不要拒绝，让我们有信仰，让我们有理想， 让我们有担当，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别人，而是愿意坚持你所量给我们的角色，忍耐着等候你所赐的禾场能够结出10倍、50倍、100倍的果实。阿爸父神，求你塑造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此恳求你在我们心里面赐下确切的呼召。如果我是你所呼召的，如果我是你所拣选的，如果我是被你吩咐要付上代价，抛开一切来服侍主，要建造你的教会的，恳求你让我今天不要惧怕，让我不要求人的喜欢，让我在你面前有充足的信心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也请你让我预备好去爱那些在我以前被差遣的人，愿意用谦卑的心、破碎的心与他们同工，直到你的教会丰丰富富的彰显主耶稣的荣耀，让这个地上、让这个世界的人看见教会是你的身体，是你荣耀的居所，是你的圣殿，是你施恩的宝座。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